下先看啊，就上个月啊，我们就从马拉基书第一章啊一起看到马拉基书的第二章第九节啊，今天我们就会从第十节一直看到第三章的第六节，我们翻到吗？马拉基书啊，不容易翻了，因为如果你的圣经是很小本的话，一下就翻掉了哈。马拉基书，如果你从马太福音翻往后翻，你就翻到了，可以吗？好啊，如果你们找到的话，我就先就可能上个月有一些弟兄姐妹不在我们当中哈，我就快快的5分钟温习一下第一章说什么啊？第一章就提到这个背景啊，你们知道马拉基这个不一定是人的名字啊，马拉基是上帝的使者，这是一个称号，但是也可能是人的名字，所以没有人大概真的知道到底是谁写的，不过无论怎么样啊，我们说是马拉基的时代，好不好？这个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圣经的历史告诉我们有分成几个阶段，对不对？你们如果还记得，第一个阶段是谁啊？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人回来。当时与他配搭的是一个先知，叫做撒迦利亚先知啊，就是马拉基书前面的那本先知书，叫做撒迦利亚书哈，就是这位先知跟所罗巴伯一起回来，回来之后做什么呢？他们先重建圣殿，这是第一件事。之后呢，就有另外一个人叫做以斯拉，你们听过啊？以斯拉也回来了，他是第二批带以色列人回来，他做什么呢？他就宣告律法，所以圣殿好了。以斯拉宣告，因为他是一个祭司他就宣告律法，他也重新再恢复这一切的，就是宗教就是他们的这些仪式跟他们的祭祀啊。好了，以斯拉过去了，另外有一位叫做尼西米他又再带一批人回来。尼西米是做什么？等于说尼西米是重建城墙啊。尼西米不单重建城墙，他也重建了犹太人的社会。所以尼西米那时他面对的很多的挑战，就是很多这些住到就是搬回归之后的人他们已经习惯了，一些不合乎的动作跟行为，尼西米就对付他们就好像他们就是欺压自己的弟兄如果你们读过尼西米记，你们知道就是长官欺负自己的人就是不给钱让他们白做工或是说他们。就是娶这些外邦人的女儿给自己的孩子所以就宗教就开始混乱也搞了很多这些政治的黑暗，好像收买人跟这个当时的这些帝国有这种的关系就是不好的说法OK，所以尼西米就回去的时候就处理这些事。好了，圣经大概的历史就从这里就你不是圣经，就是马拉基书就大概这里开始马拉基书的背景呢，就是大概公元前420年这个背景，当时以色列人是住在一块地，是什么都有圣殿有了，祭司有了，城墙有了，社会架构都有，就好像开始是很努力的，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后来他们开始什么都有的时候。开始就安定下来了，就短短大概是100年还不到的时候，整个以色列人的信仰又开始走向低潮了。当时如果你读马拉基书，你就发现了，哎，这些人好像跟被掳之前的样子有点像，就是说刚刚回来刚刚被掳了70年，回来了，哎，短短时间之后又变成本来的样子了，又开始。犯上他们祖宗所犯的，就是，有一个宗教的外壳，但是其实已经呢没有了宗教的意义他们保留了很多虚假的外表，但是内心开始远离神，就用很多的这种虚假来遮盖他们的恶行这就是马拉基书很多责备的地方。上一次我们就看了2点，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就是第一章就讲到以色列人对，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爱。以色列人开始就，我上用一个字叫皮就是他们已经，我们说这皮就粗了就打了都不痛了，开始就跟上帝说，上帝你不爱我，为什么上帝不爱我？你知道吗？他们说，你看我们以色列 你说要复兴我们，没有啊，我们现在还是给外族人统管啊。你说要有先知，你说要有弥赛亚，没有啊，啊，你说要把福气带给我们，我们也没有很富足啊，这个神不爱我们。开始从上帝的应许跌到什么？跌到物质上的满足了啊，这是堕落的开始啊。基督徒很多时候，你可能是因为你生病，因为你有些问题，你来信耶稣，你当时特别热情啊，就是啊，耶稣真好。可能你慢慢你什么都有的时候呢，你开始就忘记了上帝的爱不是基于物质的。当然，物质是神会给，又上帝是丰富的，但是上帝的爱呢？更具体的是，因为他的拣选，啊，他的拣选。所以，如果你们读第一章，你们读到啊，就上帝就用他拣选雅各，没有拣选以扫，来向以色列人表达神那个不改变的爱。OK，如果你没有这个背景，当然你看起来觉得很怪啊。但是，啊，不过这是上次的内容了，我今天不多讲啊。你们如果觉得为什么我会这样说？你去听听看，应该还有在行的录音啊。OK，这是第一点，就以色列人开始从神你对他们的爱，就是从一个应许的层面跌到物质上的层面啊，用物质来要求上帝爱他们，来满足他们啊，这已经是一个堕落了啊，这是人开始皮的时候一种现象。如果今天开始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哎呀，我生意不好啊，神不爱我啊，你可能就开始有这种样子啊，要小心啊。第二就是祭司。当时祭司是整个民族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哈，因为他是站在百姓跟上帝的中间啊，做中保的角色。祭司怎么样？圣经说的马拉基书说啊，就祭司开始怎么样？就开始献残祭的东西啊，意思说百姓呢献残祭的，祭司本来是应该男主百姓这样做，但是祭司也就随便了，哎呀，没关系，也都献了。那你想想看。献残祭的牛羊给上帝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啊？藐视上帝，很好啊，还记得这个。上次我就，不是那个祭物，上帝不，我都说了，残祭的牛跟羊呢，也是牛跟羊了，对不对哈？但为什么上帝要求人献一个完整的、无残缺的？是因为这是就是万有的上帝是配得一切最高的，啊，一个最完美的一个摆上。但是呢，当时宗教的仪式已经沦为外壳，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没关系啦，只要献就可以了，对不对？”谁知道那只羊是跛脚，没人看见了，对啊，反正羊就羊，烧起来有香味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啊，扎了有血就可以了嘛，你管它这只羊是老的，是少的，是有用没有用，公的母的，随便啦，总之，哎，祭司说什么？祭司说：“反正也没关系啦，哎呀。”这就是一个仪式罢了嘛，对不对？你爱上帝吗？你爱好了，这样就够了啊。其实你知道很危险，开始很多人呢、啊，当时的哈、啊，就把宗教看成是一种表面的一种仪式啊。你不要觉得怎么这人这么坏呀、啊？因为基督徒常常也这种问题，对不对？我上次就说了，崇拜，礼拜天的崇拜，对你来讲是什么？你想看看，是一个表面吗？啊，本来就很好啦，你还要求那么多，我没有要求啊。但是你怎么看？怎么看祷告？你怎么看读圣经？你是不是跟这些人一样？没关系嘛，哎呦，做就是了嘛。怎么做没关系，有没有符合标准？没关系，只要我做了就可以。你知道这就是开始一个民族堕落的开始啊，一个堕落的一个迹象。所以开始祭司不在上帝的要求的范围之内做事了，啊，百姓就纵容了百姓犯罪，所以百姓其实拿东西去献，其实都是得罪神，这不应该做的。但是呢，好像不做更好啊，做了反正都在得罪上帝。连这些祭司呢，也为了讨好人，也就不按公正来做事哈。所以圣经也上次第二章特别说，祭司开始偏离律法，就是说本来律法书上是这样写的啊，祭司看，哎，这是。神长的孩子，好，没事没事，你可以啊，要求没那么高，没关系没关系啊，开始看情面来判断是非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堕落啊，从祭司开始讲，对，到了今天我们再看哈，就是从第二章，我们看第10节到第12节，我们先一起念好不好？ 如果你在家没有机会看一遍的话，我们现在就把这段圣经就一段一段的读下去哈。我就先请弟兄吧当中弟兄，你们从第十节念到第十二节，来，一二三，岂不是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鬼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和华眼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好，读读读啊！无论何人都就是献公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幕中剪除他。对不起，是到十三你们读的对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里更明显啊，我们的题目是神的圣约了，这里就很明显说他们毁了神与人的立约。你说啊，神与人立什么约啊？这个约就要追随到他们的祖宗了哈。这里第一句话就说上帝是一切万有的父啊。我们知道神是我们一切就是今天一切存在的主人啊。但是圣经里面用更亲密的一个关系来形容以色列，以色列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父跟子，一个子民的关系啊。耶和华称他是以色列的父啊，一个更接近的、一个更亲密的关系。好了，在旧约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就跟以色列人立约，就是跟这一批以色列人的祖宗啊。就跟他们立约，说什么呢？说上帝说，我把你们从万族中分别出来，分别叫分别为圣出来，归耶和华自己，所以这些人呢，在出埃及记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已经称为上帝的儿女了，就是被神所收纳成为子民了，好不好？这个是很久以前了，他们祖宗已经跟上帝立了这个约，就在那个时候，上帝说，我把你们从迦南人埃及人当时的巴比伦人乌尔各种人当中分出来，我只选这个族做我的子民。OK，以色列人说好啊，我做你子民，你做我上帝，很好很好，立了这个约了啊。当然，人不能跟上帝立约的了哈，就神说人就领受了。好了，那个事情一直到现在的时候，其实已经变了啊。所以刚才你们读的时候呢，这些犹太人做什么呢？这里就用了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事件，就是他们对自己的弟兄不忠啊。这里说行诡诈，或是说翻得更白，就是说他们用毁约的方式彼此对待。意思说，如果说耶和华是这个民族的父，如果我们彼此之间呢用诡诈破坏我们的合一的话，其实就破坏了上帝与我们立约做父子的关系。我不懂你明白，好像举个例啊，你是家庭的结构吧哈，你跟你的哥哥有爸爸哈，爸爸是你们的爸爸哈，连你爸爸愿意这两个儿子都属于他，也在他的下面哈。但是如果这两个儿子呢彼此为敌，或是彼此不合一，或是彼此不承认对方的话，就说你不是神你不是我们成家的人等等之类的话，这个就同时候就毁了这个约的架构就脱离了这个合一的架构。这是第一点，就是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彼此是用诡诈来对的，或是说他们彼此是互相毁约的，没有信用的就是说我可以骗你，你可以骗我不管有没有爸爸有没有上帝，就彼此这样子对待。第二个更加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他们娶了敬拜外邦神的女子这里说重点还不是说娶了外邦人他主要还不是提这个，主要是提呢娶了一个拜偶像的他特别强调是一个拜偶像的子女就是说这些人进到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还是拜偶像你们知道在旧约里头有一些人，好像路德他们也是外邦的女子但是他进到犹太人当中的时候，其实是跟以色列人一起侍奉耶和华的其实圣经没有说把这个女人赶出去你们也知道以色列人当中有很多还是外邦人，但是是跟以色列人一起敬拜上帝的。但这里讲的不是那个意思这里讲的是呢， 以色列人他们开始怎么样？拆毁了这个约，因为上帝把他们从万族中分开了出来，但是他们今天又怎么样？又跑回去了。他们不在乎这个分开，他们不在乎这个圣洁，他们觉得哎呀很烦啊，怎么样？他们就用婚姻的方式，就把他们的这个分开的特性跟，就摧毁了哈，就变成说他们跟外邦人没有分别。OK，这里指这个分开啊，这里圣洁的这个圣经用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就不是说上帝特别有一个洁癖哈，特别喜欢干净。这里说耶和华所喜爱圣洁，是说圣洁本身呢，它如果对于上帝来说呢，它不是一个干净的意思哈，因为上帝本来就是干净的，他不需要用一个名词来说我是上帝，我是干净的上帝，因为上帝是没有黑暗的，所以这个字根本圣洁本身呢，holy 这个意思呢是不同的意思，我不懂，你明白我意思吗？圣洁这个字是表示上帝跟你不一样，这叫做圣洁，不同。耶和华是不与我们一样，耶和华是那一位，你不用说啊，耶和华特别干净，你不能想象耶和华还会投苹果啊什么，没有这种事情的，对不对？所以你不能用这种形式的，好像啊贪心啊偷吃东西啊，你说哦，上帝是不偷东西的，什么叫做上帝偷东西？你想一下，你根本想不出来那个是什么样子，对，所以你想到圣洁的时候。当圣经用圣洁来形容上帝的时候呢，是说上帝与人完全不同，好不好？那上帝是这样子看我们的，那上帝把我们从万族中分别为圣出来，意思说什么？我们很干净吗？不是，是上帝把我们看成跟别人不同。之后我们要活出圣洁，所以呢，神就要求我们公义啊、慈爱啊，所以之后就有干净的意思了啊，就有道德的意思。是圣洁的起头呢，一定是切开。你连在一起就没有什么所谓圣洁的，你明白我意思哈？就是你们如果，我这样这个也是平常你们都会做的，就是说如果你要清理一些事情的话，你要先有一个了断，你才有办法清理，不然你一面做都一面有污秽进来啊，你会了断它。对，神先把一些人了断，跟外族。有一个隔绝，有一个不同之后，上帝要求他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好，这里呢就说神在祖宗他们祖宗的时候就已经这样做了，但是到了这一代啊，就是马拉基这一代的时候，这些人已经不在乎了，他们不在乎自己是上帝所啊，因为立约把他们分开出来，他们觉得没分别啊，啊，所以他们就去娶外邦人还不够哈，去娶。拜偶像，很严重的就毁坏了这个约里头的事情，可以吗？啊，所以我说了哈，就是说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呢，其实不是他们的一些行为神不高兴，而是他们开始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已经毁约了，毁约是很严重的。我们可能在地上，你们如果是做公司啊，开公司的啊，或是你们是跟人家租房子的，你们知道毁约是有很大的代价，对不对？啊，在圣经里面其实也是这样子，上帝不喜悦人随便毁约啊，当然不可能毁约我们人哈，但神要追讨人的一个责任，所以在这里神先责备他们啊，就是他们不守列祖分别为圣的约，不守了，已经不在乎了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就说你们做这些事的人。你们做这些事人的后裔，你们的献祭，或是那些为你献祭的人，上帝一律要把它剪除啊！这个很严肃的话，用英文是 cut off 啊，就是不是剪除，不是把你剪除，就是把你灭绝。OK，行这事的人就毁上帝约的人呢，上帝不会放过他啊！神一定要解除他，或是他的后代，或是他所献的，神不要，甚至别人帮他献的，上帝一概不要。要跟这些人有一个切断的关系，点出，因为上帝是分别为圣，啊，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呐，在神人之间呢，就毁约了啊。好，你想想看，今天我们怎么样？啊，我们今天当然没有在那个状态啊，但是今天我想，这里每一个人，你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就进入这个约了。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你看，为什么你信主之后，你开始会说，哇，我的主啊，你会用这个字，对不对？你看，我们会说主耶稣嘛，主嘛，对不对？你知道你已经进入了这个关系里头，啊，你爱喜欢不喜欢啊？你已经在里面。所以基督徒呢，很多时候我们不应该啊，特别是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啊，我们不应该彼此不忠啊，我们不应该彼此用这种世俗的手段，甚至所谓外面的一种小聪明啊，来处理我们之间的事情。你知道这样子做呢，其实也是毁了神在我们身上所立的，不是所做的工作，啊，就其实基督徒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教导我们啊，就是在主里面，我们应该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肢体的关系了啊，不应该再像世俗的方式来处理，但是很多时候很可惜啊，教会可能会遇到一些事情，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们就要用法治啊，当然用法律也可以，但是法律很多时候是讲出它的标准，但是你知道，很多时候在主里面，我们还是有怜悯啊，我们还是有爱心啊。很多时候我们要追究人的过犯，但是你追究不是要他去灭亡，我们追究人的过犯是要他悔改。甚至连保罗那么在圣经那么严格的骂那些犯奸淫的人，保罗说什么？让他的身体给魔鬼去败坏。啊，你说如果停在这里说，哇，保罗很凶啊，就叫这个人的身体给魔鬼的。那保罗还有下一句，他说什么？以致我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他可以得救。所以保罗还是怜悯这个人，还是爱这个人。虽然这个人不断的犯罪，保罗说好，让他出去，让魔鬼败坏他的身体。但是当魔鬼败坏身体之后呢，他可能会痛苦，最后他会在耶稣回来之前，他会悔改。所以教会的一个方式一定不是一种利害的关系的方式啊，就是说，你既然这样做，我一定要这样子处理啊，我要针对到底，这是我个人的原则。你个人的原则，其实很多时候在教会里头不一定符合圣经啊。所以再说啊，如果你喜欢都不喜欢都好啊，你已经在这个约里头了啊，我们彼此就已经是肢体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能够用诡诈、用世俗的手段或是叫聪明来彼此对待。神厌恶这些事情。第二，我们信了主之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小心，我们还是会，好像这里说的，就是毁坏分别为圣的业。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说你去拜偶像啊，但是呢，有一个可能就是说，你在生活当中啊，可能你嘴巴是说你是靠主的了啊，你说我是基督徒，但是真正你所追求的，很多时候可能不是上帝自己。你知道你这样子，就已经犯上了这个毛病，你开始跟世俗没有划清界限。我不是说你要跟外邦就不信耶稣的人断绝关系，不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还是有关系，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与外邦人永远有一个不可分割的记号，就是他是上帝的选民，OK，所以他们有他们的节期是外邦人不过的，他们有他们的饮食习惯是外邦人不守的，他有他们的一种圣殿的是这种祭祀是外邦人没有的，他们有他们的律法是全世界的人都没有的，就是他们的记号。基督徒有吗？我们有，对吗？我们有崇拜。如果在敬拜的时间你出现在雪山上面我说可能你是去传福音了，当然你可以到山上去做礼拜。如果在真的，我不是开玩笑啊，在我们有记号的基督徒。人家拿圣经去开玩笑，你的圣经在哪里？人家不信主的人，他们没有界限的。基督徒是这样子吗？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就我用今天的话啦，就世俗世俗化。你可以保证你的这种宗教习惯，但是你整个人已经世俗化，这个是一样啊。你毁了神以我们的祖宗立的约，就是我们原本是被分别为圣出来的。你又跑回去了，你不但跑回去，你还很享受，你天天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算的，可能是，你说啊，我现在户口多了一个零，睡得很好，感谢主啊，还好你会讲最后一句，但是呢，其实你知道已经，可能真正叫你安慰的，不是因为你相信神在掌控一切，你相信上帝在看管你的家人， 你的一切，而是因为你的银行有足够的存款，任何的风暴，你都觉得你可以度过。这个很可怜。我不是说钱不重要啊，但是我说真正你的满足是什么？啊，你的心底里面是不是物质的整个信仰啊？就以物质啊来代替人整个信仰。好，这是第一点啊，我不常说，不然时间不够。来，我们来看第二点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神人之间的约毁了。他们现在就延伸另外一个，上帝责备他们，人与人的约他们也毁了。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我请姐妹念好吧。来，第二章第十三到十六，一二三。好，那其实是到第16节啊，前面还有一节。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第二个啊，你说他们毁什么约？毁什么约？毁婚约，对不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神与人的约，他们不理了啊，没关系啦，从有风，就叫什么啊，就一起黑了啊，就跟世俗没关系。第二呢，他就延伸到人与人的约，他们也不尊重啊，所以这里就说，当时以色列人呢就有这样的现象，因为他们回归啊，他们回归之前他们有妻子的，但是回到自己耶路撒冷的时候。以色列的地方的时候呢，那是已经住了很多外邦人，当然外邦女子不是说特别外邦女子比较漂亮，我想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外邦女子呢，常常圣经用一些的字眼就是引诱他们，为什么引诱他们？啊，因为他们有一种不合，可能不合律，上帝规条律法的一种生活习惯跟一些的形态啊，所以成为以色列人。很多的一种诱惑，他们觉得啊，外邦女子是怎么样都比我们这些很守旧的哈，都看不到就遮到完的，那当然不会遮到完了，就是说觉得，没什么意思啊。当时很多人呢就用诡诈把自己的妻子丢弃他们啊，用诡诈你知道啊，就是圣经说上帝是不允许、不喜欢也不允许人休妻的，这里讲，但是。圣经也说摩西允许了，是因为以色列人一直要求这样子做，所以摩西说，除非什么缘故才可以休妻啊？什么缘故啊？哦，你们都不在乎，好，感谢。对，除非奸淫的缘故才可以休妻啊。这个在耶稣在新约福音就说了啊。好了，这些人就抓这个把柄，所以他们用诡诈来带妻子是怎么带的？可能用陷，就是陷害他的妻子啦，啊。用一些诬告他的妻子啦，以致他们能够摆脱这个责任，因为他们是不可能无缘故说我的太太我觉得我的妻子不够吸引啊，我现在喜欢这个迦南的女子啊，这样子呢不能啊，当时长老会把用石头把你打死，你怎么你就要找一个理由，能找一个借口，往往就用可以用诡诈，就是用收买人也好。造一个故事也好啊，或是用各种的手段陷害，以致他们的前妻可以所谓合法的被丢去。OK，好，当时就发生这些事情，其实上帝看在眼里啊，他们就但这我再强调啊，这里不是说什么信主跟不信主的问题啊，这里强调的是约啊。当然你要用这段圣经去劝那些人不要嫁给不信主的人。也可以哈，但是呢，这里我在说强调的就是人跟人所立的约哈。好了，讲回来，当时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上帝就借着这个马拉基啊，可能是一个人或是一个称号啊，来提醒他们。OK，好，但是你要明白啊，就这里不是说不离婚的人就很好。当时有人做了这样事情，特别圣经拿出来啊，就骂他们。但是我在说，你比如说哦，你看我没有离婚啊，所以我很好，不是在讲我，不是的，婚约是人与人之间立约当中最亲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盟约。你在地上找不到另外一种约比婚约还重要。你跟你老板立的那个 contract，你远搭不上你跟你妻子立的，因为你知道立跟在结婚你立的约是什么？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你们要不要跟老板立这种约？我永远做你的仆下，你说不要？不会的，你不会这样做。你明白我意思吗？婚约很特别。为什么这里特别针对婚约？不是因为没有，就是没有离婚的人就是很好了。当时离婚的被骂，不是，而是上帝说这种普遍现象，上帝责备以色列人荒谬到这个地步，把上帝的约毁了，连人约里头最大的他们也不看在眼里。OK，所以刚才这里就用了一些相当重要的字眼来形容婚约哈。这里就说妻子是什么呢？那妻子是怎么样的呢？妻子是你。这里说年幼啊所娶的，当然你们知道年幼所娶的不是说你18岁以前结婚的，不是啊，就是说你第一任的妻子，就是你第一次结婚啊。OK，这边更重要的是说她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啊。在中文看不出它的特别，但是在英文呢，他说她是你的配偶，配偶就翻成 companion，不懂明白 companion 是什么，就是。相伴的意思，所以相伴这就表示什么？一生一世啊。这里另外一个字说盟约，盟约就表示一夫一妻的意思。不知道你抓到我意思啊？所以婚约在人当中呢，没有找到任何一种约比它更大啊。好了，那么重要的，而且还有一样就是上帝在当中做见证啊。你说哦，不是的啊，我结婚的时候我还没信耶稣的啊，我是在啊。可能你们我不懂啊，你们如果在法哎在法国是去找市长，但其实无论你找市长也好，找什么长都好啊，婚约是神定的，因为在人一开始的时候，有了亚当夏娃的时候，上帝就为人当中立了第一个约，是神自己主持的，就是婚约。所以从今以后呢，任何的结婚呢，其实都是依照这个模式。你说。我不信上帝，你不信上帝，你不要叫结婚，你叫别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一叫这个叫婚约，这个叫结婚的时候，你就怎么样都与上帝所立的婚约有了关系，可以吗？不一定需要在结婚的时候祷告神才有，不是，这个就变成一个规律了。神在人当中就立了这个规律，夫妇是这样子的，夫妇结婚的时候是这样子对待的，你们这样对待，彼此这样对待，无论你们信不信我。都有福分，所以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们如果守啊，丈夫爱妻子，妻子尊重丈夫，他们也一样可以白头偕老。信主的人如果不这样子做，其实一样不会白头偕老啊。没有说上帝有给你什么特别万能胶把两个连在一起啊。你不顺服神所立的规条，不在这个规律里头啊，你就要承受那个后果。所以我再说回来，当时呢，你就可以想象哈，这以色列人他们的社会是到了什么？就是到了一种随便践踏婚约的一个地步啊，彼此用诡诈来对待的，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极端没有道德、没有信用的时代。OK，那行这事的人呢？圣经啊，13节就说了啊，上帝是说什么？上帝不悦纳这样的人，上帝也不悦纳他们的献祭。所以不要以为啊，我毁了人的约，我去赚了一点好处，我去奉献。不用啊，上帝不接纳你，也不接纳你，因为你是一个毁约者，你不但毁人神约，你还毁人人约啊，人与人之间啊，神不悦纳这一点啊。但是这里我可能要开小差哈，我要先解释，有一节是比较特别的，是15节啊。你们可能读的时候也觉得有点特别，怎么这节会这样子说？就是说，虽然15节啊，虽然神有灵的一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么？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敬虔的后裔，啊， 这句话不容易解释哈，如果你这样读也没关系，这句话其实有一个历史啊，就是第一个解释，这是从学术上就是说按原文，我们手头上拿的和合本是翻译过的啊，所以翻译的人呢，就翻译我们中文和合本的人，他们是比较保守的，所以他们选了一个方式，是那是就是比较多神学家都接受这样的一个翻译啊，但是。按原文呢，它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到什么？说到亚伯拉罕，可能你看不出来，怎么这个句话跟亚伯拉罕有关系？说亚伯拉罕，你们知道亚伯拉罕也休过妻，对不对？你们读创世纪，亚伯拉罕休过谁啊？我说亚伯拉罕离过婚啊，亚伯拉罕把谁离掉？对，有一个女人是埃及的婢女嘛，叫做夏甲，对不对？以实玛利的妈妈，OK。亚伯拉罕是不是休过妻？对，所以当时呢，这个马拉基说，耶和华应了休妻的事，耶和华应了人这个用诡诈待妻的事。他们说，哦，亚伯拉罕也干这种事。他说，哎，是我怎么办？所以有些解经家就说，这节圣经其实是回答他们的哈。OK，是怎么解的呢？这节圣经呢，如果说刚才我说啊，就用这个角度，这个学术的角度来解释的话，他的意思是说，上帝为什么不能够允许多几个孩子？就亚伯拉罕多几个孩子，为什么不能够允许以实玛利也是他的后裔呢？这里就说了，神有灵的一例啊，能多造，这不是创造的那个意思，就是说神可以借着夏甲也生一堆神的儿女，这个意思，这个撒拉也生一堆。那不是好吗？不吵架啦，大家都很好了，对吧？为什么就一定只是这个撒拉生的以撒才是天选，夏甲生的以实玛利是非要被驱赶？为什么？下面那句话说为了要得，哎，你们看呢？是什么？来了，虔诚的后裔，就是神所拣选、所指明的后裔。你明白这件事情的意思吗？所以。有的解经家就说这句话是回答当时有人说亚伯拉罕也休妻，这句话的意思是，其实亚伯拉罕休妻是什么？是对的，不是说是对的，是他本来因为亚伯拉罕娶夏甲是不合神心意的，就是说上帝没有要借着夏甲产生神的子，OK，所以亚伯拉罕休掉夏甲呢，其实是顺服上帝的意思。我不懂你明白啊？就跟这些人呐，厌烦了自己妻子之后呢，去找一个新的，用诡诈对待，这是两件事。所以这凡事，就当时啊，对解经家很严格啊，就说凡事有头脑的人都不会这样子讲，就说这些人是无理取闹啦，就自己是贪欲的啊，就是放纵私欲的，但是却拿了亚伯拉来做他的挡箭牌，说哎，我跟他一样，不一样，两件事啊。另外一个解经就是比较传统啊，就是教会一直以来，特别是改教之后都，就加尔文啊、路德啊，他们就说，这里特别指的应该是指亚当跟夏娃，所以中文翻译的时候呢，这样子翻，就让你一看就认为是讲亚当跟夏娃，对不对？为什么上帝没有造两个夏娃给亚当选？说，哎，你要大的要小的，有吗？夏娃一跟夏娃二。夏娃跟夏娃娃，随便啦，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只造一位夏娃给？难道上帝不能多造一点吗？没有，对不对？所以你看到神本来对人婚约的一个心意就是一个本，一个本啊。而且这里说一个人啊，其实这个一个人是指两个人，就是亚当跟夏娃结合之后成为一体的一个人。上帝没有要亚当跟无数的女人结合成为很多人，因为上帝只要。一夫一妻结合成一个，可以吗？所以呢，后来比较多解经家就是福音派的解经家，就是说对这些圣经更加能够说出上帝对婚约的一种的意思就是神的一个定旨，就是神不愿意人有很就是随便结婚约，神要人守着一生一世一夫一妻的制度，好像亚当跟夏娃一样，连。能够有金钱的后代从当中出来，OK，好，这是解经当然我 就既然讲到这里，就要给你们交代一下，以后你们再看一些解经书，你可以从这两个基础再发展了。第三种我就没听说过，那主要是这两个解释是比较多的哈。好，你说这个事情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你说哦，我们今天教会很多人离婚，不是这个事情哈。我就说了，圣经常常用这种婚约的关系，或者是人对婚约的态度来讲出一个时代的道德。你们记得圣经在挪亚洪水的时代哈？圣经在用几个字来形容挪亚的时代？你们记得圣经怎么讲？圣经说挪亚的时代人是怎么样？败坏的啊？怎么败坏法？有四个字的，随意。随意嫁娶，哎，真的，你去看看，随意嫁娶，啊，思想每天想的都是恶，就大脑里面都是罪了哈。随意嫁娶，哎呀，随意嫁娶，你知道吗？随意嫁娶的意思就是这个时代是没有信用的，没有道德的，立的约是不算的，所以你可以想象的吗？就是说，如果你活在挪亚的时代，我看你不用做生意了啊。OK。就没有跟人跟任何人立约的，因为他说，哦，我连我太太的约我都不管了，我还管你？没有了，就是这种时代啊，所以你知道那个道德是多么多么的糟糕啊。圣经常用这个婚约啊，其实今天大概大家在潜意识里头也会这样子啊。如果你今天我不懂瑞士哈，举例而已啦，我不在这边，我不懂啊。如果瑞士有一个人要出来竞选总统，OK，竞选者 A 啊，一夫一妻五个孩子。竞选者 B 离婚七次哈，现在还在谈恋爱哈。你要选谁呢？哦，B 是哈佛大学的政治博士啊。要选谁呢？当然，可能年轻人觉得哇很酷哦，这个人啊，结婚7次，哇厉害厉害。但是我想，一般保守也不算保守，一般的人啊，都会觉得这个有点怪，或者说你开始会质问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守信用。大概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啊，当然今天的社会架构有时候我知道，我今天不是一棍就打完全部人了，有一些的婚约可能是不信主之前呢，可能有一些的错误啊。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是数次离婚数次的，其实你真的是要很质问这个人的这个信用度是什么。你说啊，都是女人骗我，我说是吗？都是吗？啊，都是。为什么你总是碰到骗你的女人呢？我就不明白啊！或者说总是碰到骗你的男人，不是的，这个信用就开始有问题。对啊，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不知道瑞士啊，你看中国啊，我们的祖国啊，日本好不好？啊，你们可能也不是很关心日本，但你们现在日本很严重啊！啊，看最近的报道说，现在日本很多妇女呢，跟丈夫离婚。你懂是在什么时候离婚吗？当丈夫退休的那一天。就意思说，这个女人呢，本来就不爱她丈夫了，就是说，可能结婚10年之后就开始没有感情了，因为丈夫整天不回家的，我们知道日本人啊，他们不回家，也回到家就好像王帝这样啊，OK，他们没有感情，那所以呢，这些妇女呢不能够离婚，为什么？因为她需要丈夫的供养，但是当丈夫一退休那一天呢，就怎么样？她有保障了，因为她一离婚，她就分她丈夫的家产的一半，所以很多很多。真的啊，这数据啊，就是说不知道增长了3倍，就是很多很多妇女呢，就算好了，老公哪一天退休，就哪一天叫他签名，我要走，算好了。所以今天在日本又兴起一个运动，就是呼喊男人啊，就是他们开一种什么集体会议啊。我看你们看过这些，我觉得很，就是教男人怎么没有觉得很羞耻的情况下讲谢谢，讲对不起跟讲我爱你，因为日本男人不会讲这3句话。他们觉得就是你能够讲这三，他们所谓啊，是 magic word 啊，就是有魔术力量的这3句话，他们讲不出来。他们认为讲这三句可以挽救婚姻，当然我想不是这样简单了啊。但是看看我们这个时代多么悲惨啊！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经济发展很好，我们什么发展很好啊？我们社会很平安，不是的。你用一个指数来看离婚率。如果有一个社会很践踏婚约，就表示这个社会对信用不看重。所以你不要以为北欧是一个很好啊、很好道德的地方，其实北欧啊，就是瑞士以上这些国家， 看起来啊，好像很有架构、很安定，但其实北欧很多破碎的家庭，你们知道很多单亲妈妈，你们特别去看挪威啊，是很多人是不结婚生孩子的，而且住在一起的那个根本不是丈夫，很多这种情况。OK，所以你知道整个社会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不建造，或者说他们不尊重人与人之间所立的约啊，所以。提醒我们哈，就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虽然活在瑞士啊，我们觉得很安定，但是要小心啊，而且也常常不要做这样的人啊。我相信你们如果敬畏神的人，应该不会用诡诈对待你们幼年娶的妻啊。幼年就是你的第一任哈，当然是上帝为你预备啊。OK，好，时间有限，我们继续快点看啊，十七节啊，十七节又责备他们第三件事情哈，十七节很短，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来，一二三。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里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好，当时以色列人除了毁神与人的约，也毁人与人的婚约之后呢，他们还用恶毒的话来埋怨上帝，用一种很轻佻啊、不敬虔的一种心态来冒犯上帝的属性。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哎呀，上帝其实很喜欢人家犯罪，啊，上帝不公义，上帝喜欢恶事，他善恶不分。你明白？我看有时你生气的时候会这样讲，但是我想你心里不会这样说。我想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说。但是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有一个可能就是呢，人开始心中已经不敬虔。你有时你发脾气的时候，你可能跟你的妻子、你的丈夫或者你爸爸妈妈说啊，你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母亲，对不对？那你心里知道不是，但是那时你这样说，对吧？而且你说完你也不怕，因为你知道你妈妈一定原谅你。人是这样子啊，我们很多时候在一种安逸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自我中心啊开始爆发了，我们开始觉得没什么啦。你看我讲什么，上帝应该也不在乎，所以开始那个时代的人开始说，上帝喜欢恶事，没事，上帝黑白不分也没事，开始就用不敬虔的话啊，来你可以说冒犯上帝的属性，因为上帝的属性是公义，他们把它全部颠倒，OK，要小心啊，你从整个历史来通，你都知道，以色列人常常埋怨上帝，对不对？在旷野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埋怨有一句话是很严重，他们常说什么？说"但愿我怎么样，我死在埃及，对不对？但愿我死在旷野，我都不要去。"你们听过他这样？不是听过，你们读过，对不对？你们听过就严重，你们读过嘛，对不对？后来呢，这些讲这些话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死在旷野了。我不懂，你明白我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随便埋怨上帝。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呢，你的埋怨就成为你的咒语。他说："好啊，你那么想啊，好啊，你就死在旷野了。"所以那一代的人，整个一代啊，都死在旷野，很可怕的。出埃及人有多少人？200万，对不对？估计200万。哦，你们读一下，你们算一下人数啊，60万男丁啊，你要称称他的爸爸妈妈、孩子。OK，100万人，但那一代的人都不准进家，不是开玩笑的。有时候我们，软弱了，随便哈。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可能跟上帝就发怨言，而且是随便发怨言。我们觉得没关系啦，上帝，我跟你那么 friend 哈，我们很熟嘛，啊，你不会介意，不合理。越熟的人，你应该怎么样？你越宝贵他嘛，对不对？为什么越熟的人，我们越践踏他？啊，我们跟我们母亲讲的话，远远不如我们跟邻居讲的话。跟邻居说："哎，你好啊，哎，天气不错，我看你跟你母亲就走过去管他了。"对不对？不合理啊！你想想看，这种的教导，很多时候我们就用一种，就我们跟你熟嘛，我们不来这一套嘛，那种是客套的嘛。我们熟人，我们不用讲啊，熟人我们就可以彼此伤害，有这种事吗？不对，上帝跟你很熟啊，你就可以彼此伤害了，没有这种道理。圣经要求我们的，上帝与我们越亲近的时候，我们应该越战兢，应该越小心说话，最后呢，应该把更真、更对、更好的摆上去，不是吗？所以不要，我说啊，那种的埋怨，那种这种荒谬的埋怨，其实往往是 人的一种不敬畏，就是说他心中也没有什么上帝不上帝的啊，就用一些很轻佻的一种态度来说话啊，来得罪上帝啊，要小心。常常这种话，如果神追究起来成为你的咒诅啊，我希望我盼望大家也不会这样子啊。好，我继续看啊，第三章开始哈啊，后面一段我就一起讲啊，因为时间也不够，我们就从第一节一起读到第六节，好不好？啊，三章的1到6节，来，一二三，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他必坐下如炼净金，也必炼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作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为妇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聚望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好，够了哈。看到这段，其实这圣经是到这里啊，那下一段是讲另外一个东西。好，我就比较快的解释这一段，就是说以色列人那时埋怨埋怨埋怨，说上帝，哎呀，你都不喜欢好的，你都喜欢不好的，你看坏人都那么搞啊，哎呀，上帝，你真的是不好啊，你是不公义的。神责备他们，神说你反锁哈，你埋怨我，但是上帝其实还是可怜他们的，所以神啊，在第三节的时候，万经这句话就给他们重新再讲出应许。所以上帝没有说哈，你们真的是吗？那么喜欢不公义，好，就让你去死在最终。没有，神说什么？他要差派他的使者。所以意思说，上帝有时容忍罪恶存在，不是上帝喜欢犯罪的事情，而是上帝的时候啊。所以这里说，当神的时候一到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他就突然临到啊，他就用了几个字，他说：第一，他要差遣他的使者走在前面，这个是。在新约，我们知道是指施洗约翰啊，是预备主道路啊。再说圣殿的主要回来啊，立约的使者要回来，万国所羡慕的要回来，这里都是指同一位啊，就是耶稣啊。耶稣就是万国。你们唱圣诞节要到了啊，圣诞节有一首诗歌啊，就是耶稣就是那个万国所等候、所羡慕的那一位啊。这在哈该书也讲啊，以后有机会再说了啊。好，耶稣会来啊，他。上帝就跟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你们以为神不理你们吗？不会的啊！虽然现在你们认为罪恶好像很被纵容，神说不是，因为我的时候没到，时候到那一位你们所等候的，其实就是基督哈，必要来到。这里指的来到呢是两次啊，就是第一次跟第二次啊。我稍微解释一点，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你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好像是第一次，也好像是第二次。其实，在圣经里面呢，从来没有把一跟二次分开看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耶稣第一次来，就表示耶稣第二次一定会来；如果耶稣不愿意来第二次呢，第一次他就不来了。我不懂，你明白我意思吗？耶稣第一次降生，就表示他是那位救主，他是主人。所以你既然知道这个房子有主人，你就知道他肯定还会再回来。如果从来这主人不出现，可能或许你觉得可能是没有人的吧，火星人造的。OK，所以耶稣第一次降生，就表示耶稣有。第二次的审判啊，因为他成就救恩，就要施行啊，他所做的。所以，在旧约里头呢，很少啊把第一跟第二次分开来看，通常他们都是耶稣来，他就指耶稣的第一次的降道成肉身，跟耶稣第二次荣耀的回来，啊，是一起的。我们也不应该很刻意的把它拆开啊，因为其实是指同一件事情啊。当耶稣一降生第一次，我们就进入了最后一个时代，就一个的，没有再说哦，这是。前前期再近期再后后期没有，就是因为耶稣来一次就表示耶稣要来第二次，因为他就是主人啊，你就知道他要回来啊。好啊，这里我们就看啊，上帝就你可以说安慰也好，提醒也好啊，他就跟以色列人说，他要炼净啊，他要熬炼他的子民，他的选民啊，以至于他们在审判的日子呢不会灭亡啊。最后一句你们读到雅各没有灭亡，意思说。 上帝说我是公义的，你们虽然觉得啊，我现在什么都不理，他说不是，我是公义的，但是我也是守约的，所以呢，我来的时候我一定要磨练你们先啊，所以现在我还没审判世界，我要先磨练你们，磨练完你们之后呢，以致你们被炼净是没有罪的啊，你们是。当然，这个意思就是说，靠主耶稣了哈。我们已经罪得到赦免之后，审判来到的时候，你们就一个也不灭亡。不懂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啊，所以这句后面说我不改变啊，耶和华说是不改变的，雅各之子免灭亡。他的意思是说，上帝为什么允许苦难呢？为什么允许苦难来我们身上？因为上帝是那位不变的，上帝是那个守约的，就是他跟我们祖宗立的约。虽然已经换了多少代啊，但是上帝还守着那个，就是他是我们的神，OK。而且呢，上帝是对我们有公义的要求，所以他必须把我们炼净，以致他审判的时候，我们不在他被消灭的那个群组的。如果上帝没有炼净我们，我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丢到火湖里去，因为我们都带着罪恶深重，对不对？所以神用苦难，好像炼银啊，这里用很多的形容词了啊，好像漂布炼银啊。就熬尽人的这种，刚才我说你的动作还没有熬尽你的心思意念，最后连你的本性也熬尽，最后让你能够配得进入上帝的国度，所以一个都不灭亡，上帝没有改变，我们感谢主啊！所以今天我不懂你遇到什么苦难啊？如果你觉得人生很灰暗，好像上帝很喜欢坏人哈，你身边的坏人都很好哈，觉得我做基督徒好像也没什么被神特别眷顾的啊，我想可能不是。这个问题不是上帝的问题啊，因为其实神在普世上都工作，很多时候上帝要磨练你啊，很多时候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是难阻我们成长的，神用你在乎的东西来磨练你啊，以致什么？以致在那个末日审判的时候，你不在那个被灭亡的圈子当中啊，你能够得享神荣耀为你预备荣耀的话。好不好啊？看完这段的经文啊，不单是责备啊，也通常啊，同时也带给我们极大的盼望，因为上帝以他的属性啊来担保啊，来保证啊，以他不变的属性来保证他所立的约永恒长存，好不好？好，我们一起做祷告。不知道我们感谢你，我们是啊有许多啊不足的地方，但是神你啊是那位啊永恒不变者。啊，你是那位啊，常年施慈爱，你是守约者。我们啊，在你面前啊，真的是啊，没有可夸之处。但是啊，因为啊，你啊顾念你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啊，你借着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啊，让我们进入恩典当中。同时，我们也感谢你，你用许多的苦难来磨练我们啊，以致我们能够配得啊这个神国度的子民的身份。我们今天啊，求你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心中，你再次的挑问我们，叫我们能够仰望你啊，不在苦难里头我们丧失对主你的信心啊，乃是因为啊，我们知道昔日神怎么熬炼他的子民，今天也一样啊，你要啊在我们身上成就你的美意，主要帮助我们这个教会啊能够同心啊，能够合力啊，能够围着主你的福音能够兴旺起来。所以我们看见啊，我们靠自己，我们走了很多冤枉的路，我们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成就什么。但是我们愿意啊，回转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啊，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愿意以神作为我们的上帝，啊、愿主你的名啊得着高举，得着荣耀，也让这样的一个聚会的地方成为你啊的道宣讲的地方，让我们这一群啊的基督徒聚集，我们是同心来敬拜跟侍奉你。啊，不是只是啊一个宗教的仪式，是吧？你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
好，大家一起让我们来唱诗歌。